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说，那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哈，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就裂开了。然后呢，耶稣从此就一直过一个天开的生活。好，而且他在世界上的服事呢，也都是一个天开的服事。好，他人走到哪里，那里天就开了，他到了哪里，那里就有生命，那里就有盼望，那里就有复活。好，所以耶稣的一生他都是一个天开的服事，就是把天上的那个荣耀，天上的生命，好，天上的能力，天上的喜乐，天上的平安，天上的带给人的那个活力，就带到这个地上来。好，那所以耶稣呢，他不但他一生都是活在一个天开了的服事，好，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天开的，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
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好，谢谢。那耶稣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也就是说耶稣他就说，我就是一个天开了，神的使者就这样上去下来在我的身上。好，那耶稣就这样，他从受洗天开了，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是神的爱子，他从此就开始活在一个一直跟阿爸父连结的一个生活。好，所以呢，他一直行走在天开的领域里面。好，我从第一堂就已经讲了，天其实是已经开了，对不对？耶稣来了，他把天裂开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注意力都不在天上，我们的注意力都在地上，这个人说什么话，那个人有没有喜欢我啊，那个人有没有对我好一点，有没有多爱我一些啊，我注意的都是地上的，所以我没有一直来跟天上的这个阿爸父连结。可是耶稣不是，他就一直活在一个天开了的一个景况里面，所以呢，他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他的身上，那他的服事呢，就是带出一个天开的一个服事。好，走到哪里，天上的全能就到哪里，神迹奇事就在哪里产生。好，那但是耶稣他说，我们一样可以过这个生活的。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有说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6、第7节，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好，那这里讲到说哈，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呢，他把我们也一起带进他的里面，叫我们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好，然后呢，他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所以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我们的地位是坐在天上，我们是坐在天上的，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生命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可是只是呢，我们常常还是一直在跟过去的死人一直在讲话，一直活在过去里面。所以为什么圣经另一处说，我们如果一直纪念过去的，我们就会跟神隔绝，过去的事会使我们与神隔绝，常常想着过去谁得罪我， 或者常常想着过去我的丰功伟业，如今却这样怀才不遇。我过去在台湾，在国内多么的这个意气风发啊，结果呢现在来到这里啊，被人家当什么看待，是不是一直活在过去。神说你现在你是神的儿子，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你的地位，你是在天上的地位。这什么意思呢？一同坐在天上，意思就是我们是一个三重天的地位。那魔鬼是属于二重天的。好，那所有二重天的都要听撒旦的话。三重天的耶稣，他说他的名是什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也就是说他是三重天的，他是管理着二重天一重天的。那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跟他一起坐在三重天，是一起坐在天上。我们是一起坐在天上，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可以践踏蛇蝎？耶稣为什么说我已经看见撒旦仿佛那个闪电已经降落在地上了？你们是可以践踏蛇蝎的，对不对？你们奉我的名，魔鬼都要服你们的。所以我们的地位是这样的高超。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说哎呀，我一传福音，哎呀，家里孩子就发烧了，哎呀，有魔鬼攻击，哎呀，以后不能传福音了，胆小鬼，知道吗？神说你已经坐在天上了，你已经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给谁了？给我们了。耶稣他说他做万有之首，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万有都伏在谁的脚下？耶稣。好，他是做万有之首，然后呢他说他是为着教会，他要做万有之首。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的身体，是这一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耶稣他是万有之首，那可是他要执行他所有统管二重天还有地上的这一切，他要治理这一切，统管这一切，他的权柄是借着谁执行出来的？教会，对不对？是借着身体，他头他有这个权柄，但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是借着这个身体去展现出来的，去执行出这个权柄，执行出这个能力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是谁？谁？至高者的儿子，不是胆小鬼，对不对？你知道你是谁？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你的地位是什么？坐在天上软趴趴的吗？你是坐在天上的，是统管一切的。坐在天上会不会胆小鬼？不会。所以为什么胆怯的人惧怕的人不能在天上？哪有一个坐在天上是害怕的？有没有？没有，因为你是统管万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你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害怕？害怕没钱，害怕会穷，哦，害怕没饭吃，害怕会被工作被没了，害怕人家会欺负你，有没有？害怕这个病不会好，你一定要把惧怕除掉，因为你是坐在天上，你要知道你的地位。整个的昨天讲到，整个的属灵征战，你会得胜的关键点就在乎你认识了你是谁。 所以仇敌一直要模糊这个观念，仇敌一直要使人落在我是个人家讨厌的，我是个不起眼的，我是没有用的废物，我是很 stupid。 昨天我们一个青少年讲到，人家这样跟他讲，他就一直觉得哦，对哦对哦，我是很笨的。坐在天上没有一个是笨的，你知道吗？坐在天上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所以神为什么说以色列支派没有一个是软弱的？除非你不知道你的地位。你知道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仇敌就会害怕了。你知道你的身份、地位，你就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了，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来。有一位小女孩，她骑在一匹很小的马上，她就很悲伤的跟主说。主啊，主耶稣，你为什么改变了呢？你为什么现在都不做以前在圣经上讲的你所做的那些事呢？好，他就这样跟主说，就忽然间他就以为马在跟他讲话，你知道，因为神在跟他讲话，他不知道，他以为马就在跟他讲话。好，就说我没有改变，我从来都没有改变，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只要你相信我。所以耶稣都不做以前所做的吗？啊，做。那为什么在美国没有做？为什么在你的教会没有做？啊，因为你不信，因为你不信。你依靠太多的人事物，你依靠太多的医生医药。我不是说医生医药不好，神给医生聪明智慧，使他们发明出很多的药来，这是好的，这也是要帮助灭绝仇敌的作为，对不对？但是神另外他也有方法，他为他的百姓有供应，有预备，就是他可以医治我们的疾病。那在末后的日子，这件事会更普遍，因为末后的日子你会发现有很多病都没办法医。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末后的日子最常出现的是什么病？忧郁症。忧郁症有没有办法医？没有。你一直吃那个忧郁症的药，越吃越吃，然后渐渐久了就变成开始幻听，然后幻听以后，那个仇敌就会开始跟你讲，跳下去，跳下去自杀。所以好多忧郁症的后来就变成自杀。因为我们发现这末的日子很，还有除了忧郁症，这末的日子很多，很最多出现的是什么病？免疫系统的病。你们发现，好，因为生活的压力，因为空气的污染，因为食物的污染，因为人生活的这个睡眠少，各方面那个带来的免疫系统的破坏。所以因为免疫系统破坏就产生很多的不治之症，因为那个东西本来是应该免疫系统来打它的，可是现在免疫系统就不工作了，弱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这方面的疾病？因为我们食物也吃了好多的里面带有重金属的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各方面一直在破坏我们本来神给我们的那个防卫系统，那个免疫系统。好，那神他不是不再做以前做的，他是要我们相信他，像初代的教会的信徒一样的相信他。好，你看初代教会他们的服事都是天开的服事，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讲到，这个保罗 从天上有光显现，然后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好，然后接着呢，亚拿尼亚，好，亚拿尼亚呢，他在祷告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第十节，
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
好，到十五节。
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亚拿尼亚呢，他就在这个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就在异象就开始看见呢，主在跟他讲说，叫他要去为一个扫罗祷告。好，然后呢，亚拿尼亚呢，他就看见那个异象，就是说，当他进去为他按手在扫罗身上，扫罗就可以看见这样。可是亚拿尼亚就又回到理性上，他就说：“主啊，怎么可以呢？这个人，我听见这个人，他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而且他也拿了那个权柄，哈，从祭司长的权柄，可以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好，那所以这个要我去送死啊，对不对？把我自己白白的送去给人家绑起来啊，好，抓起来，容不容易？这种顺服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可是呢，亚拿尼亚他就顺服了。结果他一顺服了，他去，有没有送死？不但没有送死，就得着了一个大使徒，一个大器皿。圣经那么多卷书都他写的。弟兄姊妹，神不是不做工，神在等着我们相信他的引导。我们相信他的话，然后愿意去顺服，愿意去顺服。在今天仍然是这样，神就等着那些人愿意绝对的顺服他。有一位弟兄，他才信主没有多久，他就去一个神学院念书。好，然后呢，他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就学习一直在跟随神。好，那有一次他去餐厅吃饭，好，然后神就感动他说，叫他把他的眼镜哈在桌上敲一敲，好，然后就站起来就对大家说啊，神的国今天临到这里，好，耶稣在这里。他要医治人，他要医治你们，因为他非常的爱你们每一个人。好，那你们不要去管，好，不要去管别人怎么看你。好，你们过去呢，都因为太活在人的眼光中，以至于呢，你们失去了梦想，你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好，所以他就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你，你如果有需要，我现在就坐在这里，你可以来，我愿意为你祷告。结果就有 一对夫妻哈，就来哈，就跟他讲说：“哎呀，我们都远离神了，我们今天愿意再把自己献给神，请你为我们祷告。”他们只这样讲话，他都还没为他们祷告，这对夫妻就开始全身抖动，然后就倒在地上。就是神的同在就运行在那个餐厅啊。好，然后呢，就接着又有一个来，他就为他们祷告，有的就病得医治，有的鬼就赶出去了。所以神今天是不是在行以前所行的，使徒行传所行的？是，照样是。就是看有人愿不愿意相信他， 顺服他。那这一位弟兄呢，他说还有一次他呢跟他的现在的妻子是第一次约会，就是他的女朋友啦，好，他跟他的女朋友第一次约会，那个约会是跟很多人一起的啦，好，那他们一起也是去这个餐厅吃饭，那一天呢是万圣节，就是鬼节，好，所以呢去吃饭的时候呢那去吃饭的人，那边人大家都是穿的那个鬼节的那个衣服啊，就打扮得很奇怪啊，哈，这样。那神呢就又感动这个弟兄，哈，说你起来跟你的女朋友一起跳舞，跳那个拉丁舞，哈，那这样他们就会注意你，好，他们就会看你，就会注意你。然后当他们这样非常兴奋的看着你们，注意你们的以后，你就开始跟他们讲，神的国今天要降临在这里，神在这里，他爱你们每一个人，他要这个今天晚上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你们会发现他的真实，你们会看见，这样，哇，他就说，神啊，这个拉丁舞我前几天才刚学第一课，不太会跳，好，那可是圣灵还是感动他就顺服了，就跟他的女朋友讲说，神要我们这样这样，他女朋友就说 What 搞什么啊，这样，他说那他就跟他们那一群人讲说，我一定要顺服神，我如果不顺服神，我就会一直活在罪恶感里面，好，那所以后来那个女朋友就答应愿意跟他一起顺服神，这样，好，然后呢他们就起来跳拉丁舞，哈，这样，然后就跳那个拉丁舞，两个太紧张了，所以脚一直去踩到对方，然后呢刚开始很紧张，脚踩到对方，但渐渐的圣灵恩膏就降下来了，恩膏一降下，哇，他们就变成跳得非常好，跳得非常好，哇，整场的人大家都注意他们，然后就一直鼓掌啊，这样子啊，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起来讲，好，他就开始起来对他们发预言，好，他就开始起来讲神要他说的那一些话，好，神的国今天临到这里。你们会发现耶稣就在这里，他爱你们每一个人，好，他要你们来认识他，好，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神给他的智慧的言语，就讲，哇，很多人就知道真的神在这里，说出我们内心的隐情，好，说出我们的事情来，这样，然后他就说，他说朋友们，耶稣在这里，他刚刚就是要我跳舞，要我跟我的女朋友跳舞，然后呢接着他说，接着就会发生你们刚刚所做的这些事，就鼓掌啊，很注意，他说接着会发生这样，然后呢接着神要我跟你们讲这些话，这样，好，哇，很多人就开始信，认识神，信靠神，然后他就开始做医病赶鬼的，这样，因为那一天是万圣节，所以有一些人身上的鬼就被赶出去，有一些人就开始信耶稣。弟兄姊妹，我们是坐在天上与他一同复活，一同的从天上来看地上的一切，来治理这一切，重点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常常在天上的这位神，我们有没有常常 在注视这位天上的神，有没有常常从他要领受话语，领受话语，然后绝对的去顺服他。这位弟兄他对神的顺服真的是那么绝对，有一天神感动他说，叫他去医院弹吉他，神啊，我也不会弹吉他，但是神感动他就顺服了，真的就邀了几个弟兄姊妹，然后真的就带着吉他去啊，去医院，然后去医院呢就看到一面有一个全身瘫痪， 坐在轮椅上，整个从脖子到这个整个全身瘫痪，然后呢他的头跟他的胃都长瘤，好，都长瘤这样，然后那个全身瘫痪是这样扭曲的这样。结果呢他们就开始就围着他，就开始在那敬拜神，敬拜神。然后这位弟兄就为这一个这个女的祷告，结果你知道吗？他就这样全身就这样好了，整个的那个瘫痪整好，他是瘫痪到一个地步，他的嘴巴就是那个牙齿哦是没有办法，这个口齿不清啊，然后那个眼睛是这样翻白眼，然后就这样为他祷告了，他整个瘫痪得医治，然后眼睛开始可以直视，而不是朝上看的这样翻白眼，开始直视，然后呢他的嘴巴开始可以讲话，神医治的是这么完全这么彻底。然后这个女的就开始打电话给她的家人，跟她家人讲发生的事，哇，家人简直无法相信，但事实就这样。然后医生来了，医生简直吓一跳，就说到底发生什么，医生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明明就发生了这些事。这样子呗，神迹奇事仍然一直在发生，就是天已经打开了，就是有哪些人的心一直跟天上的父连结，而且对他愿意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你就开始可以一直去经历。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耶稣在地上他可以一直经，一直是一个一生都是一个天开的服事。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二十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
那这里呢耶稣他说哈，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好，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让我们明白，你要活在一个天开的生活，你要经历天开的侍奉，你要让你的服事是一直是一个天开的服事。很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承认，需要认识，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然后我唯有看见父做什么我才能够做，也就是我愿意先成为无有，我愿意就是放下我天然的力量，那我愿意这样，然后只愿意等候神，问神，仰望神，然后你去做，你就发现百发百中。然后他就讲说，父爱子，他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也就是说父指给他看这么大的事，然后子就开始去做，一做就做出这么大的事，然后就叫百姓稀奇。同志们，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那个没有经历天开的服事，天开的侍奉，就是因为我们都太会做了，是不是？我们太能干了，主啊，你不必做，我来就好了。我不需要要等神指示什么，也太慢了，也搞不清到底父要做什么，所以我自己来。所以你们发现，教会虽然很多，基督徒虽然很多，但就是乱忙一气，忙忙忙，也做出一点事了。但是神本来要我们所做的所经历是更大的事，是更大的事。我 有一位弟兄哈，他在外州，他就是被公司裁员，然后他就来我们教会来追求，他就 来我们教会追求，然后也参加小家。那在小家里面呢，刚好小家正在听赞美，好，然后他就开始操练赞美，好，然后他就顺服的开始操练，他从一个本来像木头人一样，好，站直直的，完全不会动，不知怎么样这样子做一个快乐的敬拜者，好，就是这样站直直的，像一根木头一样，就开始学会了，学会敬拜，学会这样全身献给神，然后就渐渐脚开始可以离地了，好，这样，然后接着呢，接着又操练等候神，他们小家接着操练等候神，那他就开始操练亲近神、等候神、倚靠神、仰望神、倚靠神这样，然后这样子才让我们这个追求，就一个月他就有工作了，在国内，他就回到国内去工作。那他去国内呢，他说他在计程车上，他就每一次他在家里都是这样学习敬拜神啊、赞美啊、等候，然后在车上他经常要搭计程车嘛，他每次一上计程车他就开始问神说，主啊，你要不要我跟这个人传福音，好，那有时候主就跟他讲要跟他传，有时候主就说不要，这样，好，然后呢，有一次主就跟他讲说，就叫他说跟这个人传，可是那个司机呢就这样口沫横飞的这样一直讲一直讲，哈，这样，那就是讲个不停啊，这样，哈，那这个他都插不进话，哈，那他就在问主，他说神就跟他讲说你问他孩子的事，好，所以他就问他说，啊，司机请问你有孩子吗？那个司机就开始说有啊，哎呀，我的孩子啊，我都被他气死了，好，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讲讲讲，那这位弟兄就跟他讲说，哦，你可以祷告，你可以祷告耶稣，耶稣可以改变你的孩子，好，然后他就跟他讲这方面的见证，好，哎，这个司机呢就这样停在马路边，就跟他一起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好，然后呢隔了两个礼拜，这个司机呢就打电话给他，好，因为这个弟兄呢在那边，哦，就这样一年里面带了六十几个人信主，然后他也建立一个教会，好，然后这个司机呢就隔两个礼拜就打电话给他，就说，哎，我明天啊带我的弟弟还有我弟弟的太太还有他的孩子都要去你的教会聚会，这样，好，他就这样子就是跟随神，跟随圣灵的引导，常常仰望他，然后跟随他，好，就这样一年带了六十几个人信主，他比一个教会有时候一年带的信主的还要多，啊，就一个人，然后呢他在那边有一个工厂，有47个女工，好，那他就要跟47个女工传福音，啊，他第一次就办迎新会呢，然后他就跟他们讲创造论跟进化论的不同，哦，就跟他们讲，讲了以后就呼召有没有人要接受耶稣，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哇，他回去啊就跟神哭啊，神啊，为什么啊，我在美国呢都跟他们讲创造论进化论大家都信主，为什么来到这里啊讲他们都不信主啊，跟神讲这样，后来神就跟他讲说你去买卡拉 OK， 他说啊，这不是世界的音乐吗，买卡拉 OK 做什么呢，神就又跟他讲你去买卡拉 OK， 啊，他就顺服了就去买卡拉 OK，然后后来呢他就拿到了赞美之泉的那个 DVD， 哈，好，然后呢他就放，就第二次迎新会他就放那个卡拉 OK 赞美之泉的那个音乐，这样，哈，结果呢，哇，47个女工都流泪，就单单只看那个就这样都流泪，哦，然后他就开始说，哦，刚刚呢你们会这样流泪，就是神的灵在感动你们，这位神就叫耶稣，哈，然后呢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们愿意接受他住到你们里面的，你们举手，47个都决志，弟兄姊妹，这就是天开的服事，不是靠你自己的经验 靠你自己的习惯的方法，天开就是常常连于阿爸父，连于圣灵。神啊，你要做什么？你要我怎么做？你说我很会做啊，我都是跟他讲这样讲创造论、进化论，人家就觉知啊。他不知道对女工讲这个是没用的，知道吗？只有神知道什么可以触动不同种类的人，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每一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只有神知道什么最能够触碰到这个人的心灵，心灵世界。所以我们需要跟随他，就是仰望他，跟随他，而不要自己一头栽着自己去做。特别是我们一些能干的人，信主多年的人，我们习惯靠我的经验，靠我的办法。神说你很会做就让你做，他每次碰壁还是不醒悟。你要经历天开的服事吗？你要经历天开的侍奉吗？你就需要来连于他，啊，凡事来仰望他，跟随他。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好，这里讲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好，有一位这个犹太的拉比，他现在是基督徒。好，他就讲到，他讲到说这个安置，他说那个伊甸园，伊甸园他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欢欣之处，一个欢乐的地方，欢欣之处。那个安置，我们英文是 put， 把它放在那里。但是呢，但是其实在他们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使安息的意思，也就是说耶和华呢，预备了一个欢欣的地方，把亚当呢去放在这个安，这个欢欣的地方，让他在那里享安息，享受跟神之间的相交安息。好，然后他说呢，使他修理看守。使他修理看守，那个修理看守呢，我们英文就是 work，工作。好，他说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呢，那个修理看守这个字在别的地方都是翻译成敬拜，就是说使他在那个地方不只是工作，而且敬拜。还有呢，他说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保护，就是使他在那里保护那个地方。那这句话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他创造的人是使人，他预备一个很欢欣的地方，让人在那里安息，然后在那里敬拜神，然后在那保护那个地方，在那里工作，然后保护这个地方。这样子呗，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这个目的。他要我们其实是常常是在他的面前那样的欢乐，而且享安息，然后在他的这样的同在里面去工作，去保护这个地方。神造我们是要我们过这样生活的。哎，我读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说，哎呀，难怪我就很喜欢去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去那里休假。因为我就在那个风景美丽的地方看到那个美丽的风景，我也都没有出去玩，可是就在那里面，在那读经祷告，然后可以开始有一点煮饭，然后这样休息。我就觉得我这样短暂的 vacation 休假，对我好像是那个汽车送厂整个整修这样。好，就是你平常忙啊忙，好，可是你在那样地方可以不接触任何的人，然后你就是在那里啊，就是跟主这样享安息， 可以好好敬拜，也不用管，也不用在那一直要预备仰望信息，就是在那享受神就好了，然后在那敬拜，然后也可以煮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平常是 连去超级市场都没有空去的，而且觉得哇，我就想说哎呀，难怪我那么喜欢这样子，因为神造我们是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的，只是我们被仇敌搞的就是自己常常要应付这个需要，应付那个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去做这个事，然后再去扩展，再去什么，然后把自己搞得这么忙这么累。海蒂贝克他说他这个有一次他去一个复兴的地方，然后结果他就邻里呢，他就被提到天上去，他提到天上去呢，神就给他三把钥匙，他看到天上好多房间呢，好多房间，然后神就给他三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呢，他可以进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充满了食物，然后神说你随时都可以进来，随时都可以进来，你要多少食物我都供应你，为什么？因为他是做穷人的工作，他到非洲去，都是很穷 的地方，所以神好大的粮仓，就是说你随时需要多少我都会供应你，神真的这样供应他。第二把钥匙是那个房间呢，是你不能随时都进去，是要有神的引导，神的指示的时候才能够进去。你知道那个房间很多什么东西，很多人的器官呢，各种器官，手背啦，脚啦，耳朵啦，眼睛啦，很多的器官，然后很，那神就说，当我圣灵感动你的时候，我有指示你的时候，你一进去，什么病都会得医治，无论是麻风病啊，艾滋病都会得医治，那真的是这样应验，就是他那一次到天上去回来以后，他再去非洲服事的时候，真的就好多的神迹奇事产生，各样的病得医治，这样好。可是是需要圣灵带领，这样好。那第三个房间呢？他说那个房间是整个天上最重要的一个房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就是跟神的，一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就是跟神的亲密关系，跟神的爱的相交，亲密关系。好，这样。那然后呢，哈利贝克他说他这个从那个去过天上回来以后，他每一天早上就是先进到第三个房间去跟神这样亲密的关系，好。然后呢，如果那个服事的需要很大，他就更早一点起来，就进入那个房间更久，这样。自从这样以后，他的服事开始不一样，多大的不一样你知道吗？他以前只有服侍两个教会，他建立两个教会，他已经服侍到整个身体都垮掉，压力太大，太紧张，所以他整个身体已经垮掉，他才去参加这个一个复兴的这个地方去参加这个特会。那去参加这个特会，他被提到天上去以后回来，他再回到非洲去服侍，在两年前他已经建立了七八千间教会，但是他说他现在比以前两千间教会都更轻松，因为他不但自己进入这个跟神亲密的房间，他把他的同工们都带进去这个房间。所以呢，不管有多少的问题，有多大的难处，无不解决，全都解决了，就是进入跟神这个亲密的关系，爱的相交，把这个放为第一位。那他说宣教士他们统计有90%的宣教士都后来都是全身已经是 全身已经不是病就是累到已经都不行了。好，那有的是就完全的离开宣教合场，有的就是需要退下来休息，90%几都这样。那他说他过去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说他现在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宣教士，因为他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不要用自己的力量，不用自己的力量服侍，就是来跟神亲密的相交。常常越大越难，他就进入更早一点进入来跟神亲密相交，越长的时间，他带领所有的同工都这样。他就说许多的事都迎刃而解。弟兄姊妹，神其实要我们过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在一个欢欣之处，在那里敬拜他，敬拜他就是诉说他的琐事，瞻仰他的荣美，然后享受他，享受他，然后在这样的安息里面，在这样的喜乐里面开始出去服侍，那仰望他，依靠他，该怎么做那你就这样去做，你就发现哦，原来服侍是可以这么大的果效的，服侍是可以这样的精神的。我现在的服侍是以前的服侍不知道多少倍多少倍，但是我也是每次面临越多的服侍，越多的事情要做，我就是更多的先来亲近神，而不是赶快忙着去解决这么多事。因为我如果忙着去解决这事，我就发现我永远没有时间来亲近神，而且会把我忙得非常的累。可是如果我每次我就是更多先来亲近他，你就发现你就歇自己的功，歇我自己的功，然后就进入神的安息，然后他就做工，他就开始来给我智慧，然后引导我知道该怎么做。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那个人的问题在哪里，那件事情该怎么做，他就会开始给这个智慧。我发现很多非常能干的神的仆人，非常人能干，非常有组织力，很会计划。好，那就说他天然的力量很强，以至于呢，他稍微服侍多一点呢，他整个就要垮掉了。因为你天然在能干，神会阻挡你，因为已经划出去神创造你的那个目的，神不忍心你这样，所以神会阻挡你，让你就 burn out， 让你就崩溃，崩溃。好，好好再来到我的面前享安息。所以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一定要学会，无论是服侍，无论是你平常日常上班你的工作，无论是家庭主妇，许多的家务事，许多的孩子要料理，要带领，你绝对不要把这些摆第一，你要把那个第三个房间摆第一，就是先进入这个房间，先享受神要你成为他的爱人，他要来迎娶心腹，他不是要来迎娶仆人啊，他迎娶心腹，心腹一定是最好的仆人，一定是最棒的工人，可是他要你先来跟他有爱的亲密的相交，还有需要绝对的顺服他，需要绝对的顺服他。好，那也需要愿意被他制作。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个弟兄，他其实才信主没多久，好，然后就去读这个神学训练学校，然后他就是生活中一直学习去顺服神，顺服神。而且呢，你知道他是怎么信主的？他本来是在娱乐界里面做演员，好，那他是做模特儿，做演员，做模特儿。 然后他看到许多人赚了很多钱，成为很有名的人，但是心灵是那么空虚，好，在那吸毒醉酒，好，那这就是他看到这些人赢得了钱，赢得了名声，好，但是是这样的颓废，这样的空虚，所以他不羡慕。后来他就信了主，那他信主以后，他就是全心要来顺服神，要来跟随这一位神。所以神每次要他做很多事情，对他其实很不容易，对不对？是他所不会，而且有时候是很不容易。像有时候在法院里面，他去这个叫什么 jury duty 哈，哈，就是去法院做这个陪审员，还陪审员这样。他有一次就抽中了要去做陪审员哈，哈，然后结果那个就有一个人坐着轮椅哈，坐在轮椅上哈，也是全身那个这个中风啊，坐在轮椅上，然后神就叫他为他祷告，他真的就顺服这样起来为他祷告，这个人就这样站起来就好。好，那这个弟兄呢，神怎么训练他？神让他从你看本来是个演员模特儿，但是神当他信主以后去读这个神学训练学校，神就带领他去做工人，做那个制纸的工人，然后去麦当劳打工，然后也在教会做守卫的，做扫厕所，那就是神要训练他的品格，有一个神仆人的性格。那他愿意顺服的去接受磨塑，神才会当神很多超自然的神迹借着他行出来的时候，这个器皿才不会被破坏掉。好，然后呢，他也神就是这样一直训练他有一个诚实正直的一个品格，一个仆人的性格要塑造在他身上。那他真的一直接受神的磨塑，好，以至于神敢给他更多的恩赐。那后来呢，他毕业以后，他去一个教会服事，去一个教会服事。有一天呢，神就跟他讲说，你告诉这些在聚会的时候，他就说告诉他们会有每一位现在到外面去，好，因为神要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天国，这样好。所以他就这样顺服的跟大家讲了，150个人就马上就出去到停车场，然后就说，然后这个弟兄就开始祷告，结果他一开始祷告以后，突然间就有风从四围环绕过来，然后有91个人就这样睁着眼睛进入那个神的意象，就看见耶稣在天上，还有火车火马，还有彩虹，还有这个很多的天使，那这些意象，他说他从来都没有听见过有这样的事，也从来在教会历史上都没有看见过听见过这样的事。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现在在末后的日子，神迹奇事特别的多，只要我们愿意留意，活在一个天开了的景况里面，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一直跟天上的神连接，然后呢，我愿意绝对的顺服他，绝对的顺服他，不管他要我做的是，哎呦，觉得好丢脸啊，哎呀，人家会觉得我好奇怪啊，哈，你就是顺服，就是顺服，神就是要这样一个单纯顺服他的人，因为神说，你不回转成小孩子这样的单纯，你是不能进天国的，天国的荣耀，天国的丰富，你尝不到。因为你都要地上你所有算计好的，你觉得可靠的，绝对不会错的，你才要做，那你就继续活在地上，你并没有办法去坐在天上。神已经把坐在天上的位置给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是有这个位分坐在天上，但是实际 你可以是一个活着，活在一个坐在天上的那种侍奉里面，是在乎你真实的一直把你的心思意念来跟这位天上的王连接，而且绝对的尊他为王，顺服他。那你就开始真的可以在天上来执掌权柄。弟兄姊妹，何等荣耀啊！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可以经历许多奇妙又奇妙的事。可是这在乎你有没有一颗单纯、愿意相信跟绝对顺服的心。你就常常可以经历这么奇妙的事。还有，神在生活里面，你愿不愿意接受神的雕塑？就是神永远要雕塑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性格，一个仆人的性格，柔顺的性格。我们肯不肯？如果你肯，你就会经历耶稣昨日今日直到现在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你在末后的日子，不管天多么黑，环境多么艰难，你会许多的神迹奇事经历的。你知道这个弟兄，他到非洲去，因为他愿意顺服，他到非洲去，神就让他经历更多的神迹奇事。有的为他祷告，他很穷啊，那个口袋的钱就这样一直涨起来，高不高兴？高兴高兴啊！看你哪一个国家，他就涨哪一国家的钞票。你英国人，他都给你涨英镑。多好啊！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时代。问题是你的心有没有一直来连于他？我发现，像比如说我们进到一个这一群人专门是在做那个先知性的预言的房间哈。就发现那个地方神的同在特别丰富，你有没有觉得？像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他那个房间哈的人哈，都是就是他看着你，里面神就给他一些有关你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就把画画画出来，画出来，然后就给你，真的很准啊！好，就是说，真的是。神对我们的爱就是显明出来，这样啊，那个房间呢，你一进去你就觉得哇，神的同在很丰富，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我就觉得说，因为这批人他的心思意念一直在注视着天，因为他需要从天一直领受有关这个人那个人的事情，然后就把这个事就画出来，这样然后告诉你，他完全不认识你。但是神开启他，那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心常常都在注视天，一直在跟神相交，一直要领受神现在你要说什么，现在你要对这个人说什么。好，所以那个地方的空气就是神的同在好丰富。我就想要请他们来教我们的小朋友到大人，大家让小孩子从小就常常思想都在想着天，要从神那里领受对别人的祝福。你知道先知性的服事都是开启阿巴父美善的心，就是这位父神向着人的心意，这是极美的。有一位牧师，他有一天坐在飞机上，他就发现他旁边坐了两个男的，哇，两个男的抱在一起，好亲热，哎呦，他看了就觉得好恶心啊，哈，他就很生气，就觉得啊，神啊，我还要五个多小时坐在飞机上，难道我就要跟这么恶心的这样一直坐在一起吗？哈，他里面就越想就越气愤，这样，忽然间神就给他转一个念头，神就让他开启他说。你旁边这些人还不都是当中有吸毒的，有说谎的，有这个 有这个醉酒的哈啊，有淫乱的哈，有的两个没结婚就住在一起的哈，你旁边100多个人都是这样的人，你怎么都没有感觉啊？你为什么独独对这两个这么这样子的态度呢？哎，他就觉得对啊，我为什么这样？其实都是罪人啊。好，然后当他心平息下来，圣灵就跟他讲话，神就跟他讲说：“我很爱他们两个，好，我要把他们两个带入我的国度，带入神的国度。”好，我需要有人把我的心向他们打开，我需要有人向他们表达我向着他们的心意，这样哦，他就知道哦，原来神这么爱同性恋的。好，那然后他就开始跟他们两个讲话，然后就把他的手上的腰果就给他们吃，他就开始跟他们聊，好，我叫什么名字，你呢？哈，这样子。那因为他的膝盖上哈，他的手上是一本那个属灵的书籍哈，那所以这两个人呢就不太喜欢跟他讲话，这样哈。然后这本书籍就说如何建立一个这个情绪健康的教会，这样哈，这样啊。然后那个。有一个叫做 Tony 哈，他们两个，一个叫 Tony， 一个叫Frank 哈。那个 Tony 就眼睛就看着那一本书这样哈，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很需要看这一本书哈。那 Tony 就说我才不要看呢，我都很讨厌教会里的那一些人，教会里的那些人都很可怕哈啊，很就是说教会里的人都很可怕这样哈。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是啊，我以前也觉得教会里的那些人真的很可怕，不过现在他们就付我钱哈，让我在那里工作。因为他现在是牧师啊。然后他就开始跟他们聊聊聊，哎，就越谈呢就越喜欢他们。好，他们这个 Tommy 是个会计师，那个 Frank 是一个开飞机的，开直升机，为一家医院开直升机的，这样。那两个就谈，他就发现，哎，他里面越来越喜欢这两个。然后谈了差不多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飞机要降落了。忽然间，神就给他一个意象，有关这个 Tony 的。然后他就跟 Tony 讲说，哎，神会给我一些意象，有关人的哈。我刚刚领受了一个意象，有关你的，你要不要我告诉你？他说那个 Tony 就，好吧，哈，因为他就想，好可怕啊，这个神一定是，一定没好事的，这样，对。那结果呢？他就跟他讲，他说我看见你在海边在画画，在画画，哈，然后呢？啊，你很快乐，在那画着海上的风景。好，哎，接着又有一幕，你在拿泥土，你在雕塑，在雕塑。然后神说：“哈，这是我给你的特别的恩，特别的礼物，哈，特别的一种才华。哈，我要你，就是以这个为生。”哇，这个 Tony 的旁边这一位 Frank 就说。哇，好奇妙哦！ Tony 真的好喜欢去海边画画，哈，哈，他真的好喜欢去海边画画，哈啊！然后那个 Tony 就说：“对呀，而且我最近正拿起泥土，我开始在雕塑，这样，哈。”然后他就非常高兴，因为 Tony 很讨厌做会计师，非常讨厌做会计师，啊。那他就发现，哇，原来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赐，让我可以以这种画画跟雕塑来维生，这样，他的心就开始向神打开。然后他说，他接着呢，他又看到有关 Frank 的一个意象，他就先不说，可是他就发现 Frank 就一直等着有没有什么话跟我说，这样，好。然后后来他就跟着 Frank 说， 神哦告诉我说哈，说他给你一个礼物哈，一个才干哈，一个才华哈，就是你很会修理所有的电器，所有电的东西，所有的坏掉的东西，你都非常会修理。好，然后神说，我这个是让你可以赖此为生的。哇，这个 Tony 就说，哇，好奇妙，那个 Frank 真的好会修东西哦，所有坏的东西到他手上都会被修好。那结果这两个心就向神打开，就接受了主。弟兄姊妹，你要带领一个同性恋者信耶稣，特别是他们对教会本来就已经很反感的，受过教会的伤害的，是很不容易带他们信主，对不对？可是你看，当一个人愿意，你在飞机上你随时连于神，你不要用你的天然的情绪去反应，你天然的理性分析去反应，你天然过去的那种成见去反应，而是常常连于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神。那你发现神可以借着你一下子带领两个同性恋者归入主的名下，他们感受到神对他们的爱，神对他们的一生的计划是这么美好，神创造他们是有把特别的礼物、特别的恩赐摆在他们身上的，而且神没有勉强他们去做那个他不喜欢的工作，神其实是给他这么美好的，所以他们开始感受到神的爱，心就打开了。这就是天开的服事。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一些神给你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或者会看异象，会这个说预言，你要多多的在超级市场，在任何的场合多多去传福音，多多去为，因为这个是为着这些没信主的，特别是为这些没信主的，让他们发现有神，让他们发现神是这样的爱他们，神这样的在乎他们。圣经里面讲的圣灵的九种恩赐，都是讲到神的爱的语言。神给教会各样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各样的恩赐，都是神对在告诉我们：我非常爱你，我非常的爱你们。所以我给你们这些恩赐，为着要把我的爱流出去，让全世界的人可以尝到我的爱，我爱的滋味。所以那些恩赐不是让你拿来夸耀的。哎，我有医病的恩赐，哎，我会看异象，哎，不是让你拿来夸耀，是让你去做一个爱的导管，去流到这些没有信主的人身上。弟兄姊妹，你有这些恩赐，你要多多的去用，多多的去用，在你停车场，在超级市场，在 shopping mall， 在飞机上，在等飞机，神给你这个恩赐，你一定要多多去用，神会更多更多更多给你，你会为神赢得许多的灵魂。现在是灵魂大收割的时候，神说在这个他震动万国的时候，他会有数十亿的人来涌进教会，就是要借着你们，借着你们把神给你的这个恩赐去用。你说哎呀我有时一个月才会看到一个异象，你要去用所有的恩赐，你要多多去用，你就会越来越敏锐，越来越多。你恩赐不用，那个刀就生锈。另外，你要常常使自己去连于神，常常进入这个神的这个宝座里面。好，那我们有一位小一个大学生，大专生，好，他从听了这些信息，在教会里面听到信息，他就真的都开始在生活里面常常去跟随神。 那他去超级市场，他有一次去超级市场要去买个东西，好，然后他就买完毕了，要出去的时候，就要走出去，经过那个爱哦的时候呢，就看见有一个，他正要走过去，就看见有一个女的坐在轮椅上，好，跟他先生在一起这样，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感动，神就感动说：“你去为他祷告。”他就想：“哎呦，主啊，怎么又来了？”主常常要他这样做，他就这样考虑考虑，还是顺服了，就过去。他说：“有一件事哈，可能你听了会觉得很奇怪哈，就是刚刚神跟我讲说，叫我要来为你祷告。好，他想人家一定觉得好奇怪嘛，对不对？就没想到这个女的呢，马上伸出手来说：‘哇，你真是天使！’”你是神派来的天使。好，他说我刚在医院住了18天，我去洗肾，我的眼睛医生说将会瞎掉，这样。好，那结果呢，我们这个弟兄好就为他按手祷告，按手祷告，结果呢，这个女的呢，她就说：“哇，我感觉到电流能力进到我的身体里面。”他那么受感动，感觉他电流能力进到他的整个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神天已经打开了，是借着耶稣付了极大的代价把天打开，他也把他的恩赐赐给了他的教会，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恩赐，特别是你在服侍人的时候会一直彰显出来。恩赐不是让你来做装饰品，恩赐是让你去做爱的导管，你一直去在爱里面去服侍别人，去服侍别人，那个恩赐就一直彰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刚刚讲的这个那个美国的弟兄，他也不是一下子就彰显很多的恩赐，而是他就是顺服顺服，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多到他去服侍主的时候，变得连都亲眼看见天开了，火车火马在天上。弟兄姊妹，这几天真的有火车火马降到我们当中，我们有的代祷同工已经看见，就是有信心沉上去的，他就有很奇妙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但是最主要还不止这几天，这几天真的，你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天开了？有没有？有很多人有感觉到天开了，神荣耀的同在降在我们当中，这是最重要的事，这是最重要的事。他要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使我们开始成为一个活在天开了的一个生命，活在天开了的一个生活，而且开始进入一个天开的服事，天开的服事。我们有一位姊妹，我最后讲这个就结束。这位姊妹呢，她的爸爸87岁，在今年的9月底，她这个肺炎，然后身体严重积水，住进加护病房。好，那他的心血管有99%阻塞。好，他的肾脏只剩下40%的功能，所以医生呢就是说，他能够好几乎是渺茫，机会渺茫，所以呢就是劝他们要放弃急救。好，劝他放弃急救。那他这个就是有一天主日早晨呢，忽然间他就心脏跟那个心跳跟呼吸就突然间就停止了，然后医生就抢救了半个小时呢，医生就跟他讲说，他即使好过来呢，他也会变为植物人，因为脑部已经缺氧了半个小时，会变为植物人这样。那这位姊妹就想说，哎呦，爸爸已经87岁了哈，就让他平平安安的过去就好了，不忍心他受苦这样。好，可是呢， 他的小家里面有一位姊妹是跟他一起祷告的，这位姊妹就告诉他说，哎，神给我感动，神跟我给我话，就是说神要医治你的爸爸，现在还不是接他去天上的时候，好，你爸爸一定会好起来的。好，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就好，就开始跟他们就一起不放弃的祷告，宣告神的复活要在他的父亲身上。好，然后小家呢就轮流跟他都轮流去为他爸爸抹油祷告，每一天去为他抹油祷告，然后呢这个读圣经，好，宣告神的话语在他身上，好，放圣乐在他的旁边，好，然后呢有一天呢，他们又为他抹油，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圣灵就充满他爸爸。他爸爸是昏迷的，可是呢，圣灵降下来充满他爸爸，他爸爸就身体就开始抖动，开始抖动。好，然后呢，后来就是然后他们又有一天在为他爸爸带领他爸爸，他们就为他爸爸做这个认罪祷告。好，那结果他爸爸都点头，这样。结果呢，他们就这样每一天去宣告神的话语在他身上，然后为他抹油祷告，这样子，然后就让爸爸一直浸泡在神的同在中，浸泡在神的同在中。结果呢，这个是九月底送进医院，到十一月初的时候，他爸爸不但不需要靠机器呼吸，连氧气罩也不用了，而且心跳规律，血压正常，神志清楚，完全好起来。而且十一月初醒来以后，他还关心总统大选如何。医生说会变植物人，但是他完全的清楚，还要关心总统大选。他爸爸完全好了，就出院了。然后出院以后，这个姊妹呢，她说她本来信心是很小的，很不容易相信，很容易担心害怕的，她就变成好像看见爸爸几乎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那个复活的大能就进到她整个的家中，进到她自己的里面，然后他们整个家都更相爱，然后就是更合一。而且呢，这个姊妹是个护士，她说她在医院里面呢，看到那些垂危的病人，她都不害怕了，就是为他们祷告，然后为他们传，向他们传福音，他就整个变得大有信心了。好，然后呢，他说以前做他爸爸的看护，那个看护的因为看见他爸爸简直像这种死里复活，不可能的，这样整个好起来，完全好了。这个看护全家四个人都信了主，然后他们家中有一个得了肺癌的，这个姊妹他们就为他祷告，结果他整个就好转了。这样子呢，神迹会一直的传染出去的。这是喜年，你们来到这里，就是神说要跟你们报告喜年，耶和华悦纳你们的喜年，耶和华要把这个喜年的恩膏充满在你们的身上。你一定要开始跟神说，主啊，我真的要开始过不一样的生活，我要跟你一同坐在天上，我的心思意念要常常想天上的事，充满神的话语，而且我要开始再过一个这样子跟你一同掌权，跟你一同做王，去服侍众人，我要进入一个天开的服侍。弟兄姊妹，你们这一次来参加这个特会不是突然的，因为神要把喜年的恩膏膏抹你们，天开了的恩膏要膏抹你们，你们开始回到你们所在的地方，神迹奇事都会开始产生。喜年的恩膏在我们教会已经开始产生了，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开始回到台湾，回到他们所的家乡，去为他父母祷告，都是好多都是说不可能好的，医生说不可能好的，他们一去的简直是要办丧礼的，结果都活过来。弟兄姊妹，喜年的恩膏今天也要临到你们的身上。这位姊妹因着他爸爸这样好起来，结果呢，他们就变得 他爸爸住在老人院，然后他们就感恩节的前一天，他们小家的人又去老人院里面跟这些老人们唱诗，送他们礼物，跟他们共度感恩节。结果呢，那个院方呢就是叫他们说，你们要多多来探访这些老人，又开了一个福音的门了，去为那些老人的身体祝福祷告，带领他们认识神。然后他说他爸爸十一月初出来，十二月初呢，他的脚趾头就是硬黑，发黑变硬，就是那个小指头表皮整个发黑变硬。他说这个是糖尿病症，糖尿病病患常有的这个足部的病症。好，那整个脚趾就是看来就是已经坏死了，医生说这个没有药可医的。好，结果呢医生说没有药可医，可是呢他们的信心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就不放弃，他们就开始宣告复活的大能要进入爸爸的脚趾头，这个脚趾头一定要恢复正常。他们就这样为他祷告，才祷告几天以后，他爸爸的那个发黑发硬的那个硬块就整个剥落，而且里面长出来都是好的健康的肉。好，所以医生说这是不可能的，神就是可以使一个坏死的脚趾就是完全的恢复健康。弟兄姊妹，在禧年的恩膏里，你的信心会一直的增长，你会一直经历奇妙又奇妙的事，因为天已经开了。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